吃瓜总有个原因，干话总要来听。大家好，我是 Simon， 今天是一集特别节目。前阵子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卫视中文台的合作信，说他们即将制作一部美食实境秀《鸿门家宴》，希望我能讲评讲评。虽然我最想吐槽的就是节目名称《鸿门家宴》这四个字，听起来就会出人命啊。不过虽然是合作案，但对方倒是给了蛮大的自由空间，说我想说什么都无所谓，给了无限的开火权。所以今天好的地方我会大方的称赞，至于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也会提出来。好的，那么前情提要算是结束了，差不多可以来进入主题了。首先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鸿门家宴》这个节目。目前节目播出了四集，分别是三场初赛跟一场复赛。但由于初赛跟复赛的比赛模式几乎一模一样，也感受不太出什么明显差异，所以就放在一起讲。本节目的主持人有两位，第一位是 SHE 的 Ella。话说 Ella 会主持，我蛮意外的，毕竟我对 Ella 的最后印象停留在《蔷薇之恋》。我的天，我真的好老哦。至于第二位就更让人想不到了，是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闻名的新生代演员李玉玺。而评审则有三位，第一位是绰号粉红猪的台湾艺人钟欣凌，第二位则是索爱克啊，这位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但此人其实蛮厉害的，本身是个厨师以外，同时也是个主持人，而且是专门做美食类型节目的主持人，并以 TLC 的双厨出任务获得了第50届的金钟奖。第三位是鸿门家宴最有分量的评审陈立龙，台北极品轩的主厨，拥有40多年厨艺经验的真实力派评审，节目中大家都习惯叫他为陈掌柜，也是全剧评语最犀利的评审。先针对评审跟主持来说一下我的想法好了，我觉得评审整体而言表现得相当的不错，三个人基本上都各司其职，钟欣凌负责白脸担当，基本上每一道都好吃。索爱克跟陈掌柜则是魔鬼负责人，专门点出选手做不好的地方。我个人看下来是觉得索爱克的评分标准是三位里头最高的，陈掌柜则是很注重选手做菜的顺序跟过程，因此评审方面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至于主持方面，我得好好称赞一下了。说实在话，这类型的节目主持人其实可有可无，评审兼主持也是可行的方式。我目前看下来的实境秀也都是采用这个路线，也有可能只是为了省钱。更何况已经有三个评审了，再加上两个主持的话，难免会产生现场混乱不堪的情况。也因此我最一开始知道有两个主持人的时候是非常担心 Ella 跟李玉玺的，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有点多余。首先 Ella 的主持非常之好，既不抢戏，问的问题也总是很到位，总是问完一两个问题就走，不会硬要刷存在感，把镜头留给选手跟评审发挥，做出来的反应也不会让人觉得过于综艺，节奏也带得恰到好处。但毕竟人家是演艺圈的老江湖了，没这点本事也说不过去。这里我特别想点名称赞的其实是李玉玺，虽然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说自己是来跟 Ella 学主持的，虽然他并没有像 Ella 一样有这么多带节奏的能力，但李玉玺却把绿叶角色发挥得很完美。 Ella 负责带节目的整体节奏，不懂的地方就直接问评审，从来不会不懂装懂，而李玉玺则负责说明比赛规则，主 key 很明显的还是在 Ella 身上，也因此不太会看到双方互相抢节奏的情况。除了把本分工作做好以外，李玉玺在剧中偶尔也会有画龙点睛的效果，时不时的逗趣举动都会让观众看得会心一笑。但你说这个剧没有李玉玺主持可不可以？我说一句实在话，其实可以，但问题是没有人天生就很会主持的，所有事情都是透过后天磨练。或许几年过后看到荧幕前能侃侃而谈的李玉玺，你会想起他当初在鸿门家宴的青涩模样。介绍完评审主持后，紧接着要介绍的是鸿门家宴的主打特色，就是家的味道，而这个特色将会贯穿全剧。鸿门家宴的参赛选手相当的特殊，他并非以单人为初赛单位，而是以三人为一组的模式进行，而且是三人两代，所以有可能是父母跟小孩，或者是父母其一配上两个小孩，总之就是一家三口。而初赛的主题也不出所料的是家传菜，光是这样的参赛选手跟比赛主题就可以很明显看出鸿门家宴到底想做出怎样的节目风格。这个节目虽说是料理节目，但主打的其实是看选手之间的家庭互动，像是黄登辉非常喜欢闹他的丈母娘，每次都把丈母娘气得牙痒痒，王宇杰一家则是做菜的时候非常有喜感，从头到尾忙得要死，然后最后十分钟还要重新来过，也因此大家会放更多的注意力在家人之间的互动上，而非菜色好不好吃。我记得我当时有看到一组家庭，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来宾名为夏天洛，算是一个演艺圈的新人，他们做的家传菜相对简单，是捞面，而夏天洛的妈妈右手似乎不方便，只能用左手做菜，而夏天洛就在一旁负责妈妈不能做的捣蒜头。这样的配置成品就算不好吃，但至少非常的有故事，这也是鸿门家宴最主打的特色，观众可以感受到每个家庭菜色背后都有它不同的意义在。但你说这样会不会太偏离厨艺节目的主轴？我个人是觉得一半一半，其中一个原因是看食材你可以感受得出来制作组是玩真的，因为在初赛的指定菜色就出现了像鳗鱼跟牛蛙等等非常硬派的食物。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评审够专业，特别是陈掌柜几乎没有在跟大家打哈哈的，他看选手做菜看得非常的仔细，看到选手做得不好也会拼命的摇头，对于评分菜色这件事情非常的严肃，难吃的时候也表示很失望很可惜，好吃的时候也蛮会做效果的。索爱克则是可以帮大家科普一些料理知识，看得出来有一定的料理深度。至于钟欣凌比较特别一点，我讲直白一点，他确实没有另外两个评审来的专业，但钟欣凌很会问问题跟做效果，所以每次看节目我都会觉得有三个主持。因此鸿门家宴我个人看下来的感受，至 至少蛮平衡的，没有太夸张的综艺效果，在厨艺的认真程度上也有一定的分数。虽然两者都没有做到非常的极致，但至少有把节目特色给做出来，不会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好的，那也是时候来说说鸿门家宴的缺点了。开玩笑，你以为只有优点没缺点啊？首先是剪辑跟硬体上面的问题，鸿门家宴的剪辑某些地方会断得很奇怪，就是啪一下很快的突然不见，转场有点不顺。再来就是有些时候会有好几个声音突然出现，最后则是有些敬畏有点奇怪，但这些都算是很好处理的问题啦，因为第二集之后这些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我个人目前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第三阶段的赛制，比赛一共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只能有两个人上场比赛，另一个家人则在阳台上，而这个人会在最后阶段出场，他的责任重大，甚至会影响胜负。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后，优胜那组可以有一些小优势，可能是时间变多或者有主厨教学之类的。第二阶段则是指定食材，然而做完以后比赛并没有结束，三个评审会分别给三组评分，最高六分的样子，因为看台子也只有六个洞。然而到这里也还没结束，紧接着是第三阶段，刚刚站在阳台爽了两局没事干的人要做事了，而且这个人身负重责，他要做的事情是吃出哪道菜才是自己家人做的菜，猜对的加一分，猜错的扣一分。这对于满分只有六分的比赛来说，这一来一回的影响非常的大，有时候几乎就是赌说自己的家人有没有猜对，猜对晋级，猜错GG，甚至会直接造成局势逆转。我知道制作组的用意是要凸显家的味道这件事情，但这里给我的感觉就是啊，琉璃台就塞不下这么多人啊，但还是要给第三个人一点戏份的感觉啊，有点硬要。我是觉得这玩法可行，本身的用意也不错，不过要嘛答对加一分，答错不扣分，这样对于战局的影响会比较小一点，也不会出现前面无双开整场，最后胜利被猪队友送掉的情况发生。再来就是我个人的小小建议跟疑问，那就是为什么鸿门家宴不给小朋友参加呢？我敢保证，如果参赛规则变成一家三代的话，绝对会更加符合鸿门家宴的节目主轴，也一定会变得更加的精彩，因为可以看到小朋友跟父母之间的互动，也能看到小朋友在比赛中的一路成长，不管是厨艺越变越好，亦或是个性上的逐渐成熟，绝对会是非常大的看点。鸿门家宴也会变成一个结合家庭温馨跟比赛张力的精彩节目。不过说了那么多，我认为鸿门家宴在各方各面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不管是主持人或者评审，亦或是比赛主轴，不敢说做到满分100分，但绝对有个70分。不过要不是卫视有找我合作这档节目，老实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有这东西。虽说我给了鸿门家宴不错的分数，不过可能是缺乏曝光的原因，它在 YouTube 上的点击率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平均一集不到30000点击。我个人是觉得蛮可惜的，毕竟这是一档我觉得还不错的节目， YouTube 底下的留言跟我的观感也差不多，而且一集其实也才40分钟，相当的不拖台前，有兴趣的观众还是可以去支持一下。好的，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 Simon，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